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现世如大乘门为是发性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包括两个方面啊。上面已经讲了宣说如大乘门和种子等的内容，下面呢就讲第二个内容，也就是说第二个课班，如果对此特别精进，则有大意义。那么这个呢分十段来讲。第一段呢是具有智慧的菩萨心里想某人以法菩提心非常细气，所以呢论当中说道：皆佛密以堪为定量，诸佛子等若有入此包归自行，于内甚奇，只为细游贪生入此，悉有妙道。若内信神于佛所爱微分共得，则不自为如此细气。那么说到皆佛密以堪为定量，那么这个定量呢是标准的意思，或者说尊胜的意思，那么就是真正了解佛陀的密意，所说的观点呢能作为正确的标准，这个叫做皆佛密以堪为定量。那么论当中讲了，在智者菩萨等的眼里，什么才是稀有的功德呢？论中就是说了达佛陀密意，说说能作标准的诸菩萨等，如果见某个人在内心生起如此宝贵的菩提心，那么他会认为很稀有，赞叹惊然，产生了这样稀有的妙道。如果自私心里生起愚人说喜爱的微少功德，那就并不认为是这样稀奇的。那么这里说愚夫所爱微分功德，就是指凡夫特别喜爱的八种世间共同成就的功德，或者呢游乐的禅定僧统等等内外道共同这个成就的，那么大乘菩萨呢并不认为这些是很稀有很稀奇的。我们讲个大德的传记，比如唐代又一位禅宗的黄波大住持，那么他呢没有开悟之前曾经和一个人结伴游方，那么走到一个地方呢山水来了，原来的路呢变成一条河走不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人呢就把草笠抛在水面上，他呢奔上草笠顺着水漂过去，而且呢招呼黄波说你过来你过来。那么当时黄波说早知道你是这样打断你的后腿啊，是这样讲的。这时候呢那位飘水而过的圣僧呢连连赞叹，就说正是大乘法器，我不如你。所以说就是僧统呢确确实并不稀奇的，真正能升起世俗菩提心，能先前生意的菩提心，这才是稀奇的。所以这里讲具有智慧的大乘菩萨呢的的确确某人相续当中生起的菩提心呢才感觉非常稀奇。那么下面呢就是应用教真做抉择。如心能云与自理不齐，利益又情形，慈悉圣心宝，先无尽得胜。那么今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说，其他人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一刹那升起这样好的利益由轻的心。那么这个稀有殊胜的珍贵菩提心过去从来没有过，今天呢竟然从内心里升起了这样珍贵的菩提心，还是这样说的。又云岂有邓慈散，何有此智识，岂有入此富。那么如心当中继续说道，对于缺乏安乐充满痛苦的友情，菩提心呢能给他们增上圣和决定圣的一切安乐，能端出他们相续当中的一切痛苦，能牵出他们的愚痴的黑暗，那么哪里有和菩提心相等的善法，哪里找得到像菩提心一样的善知识，哪里有菩提心这样的大福德，是这样赞叹菩提心的利益。又云虽发圣心宝，即离必失圣。意思呢就是说虽发现了殊胜的珍宝的菩提心，应当呢对于这个发心者的身体呢以身口意恭恭敬敬的定力，是这样相续升起珍宝的菩提心，所以呢对于这样的菩提伽罗呢人们都就是做真实的恭敬供养等等，是这样讲的。又云从要正发如处持妙体护，这里呢如心论上说交通真法的入智，提炼出这样微妙的菩 菩提心净化。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就是以文思修三宗智慧的初教东其经真法的光大如海所出现的净化，它呢具有出生一切力的美威和大力量。然后最后说此所是除佛以信章神教所故，那么这个信章就是净化的意思，这说的就是挖掘出佛语的净化最殊胜教授的缘故。所以说必为从真法入宗提莲的净化啊，是这样妙殊菩提心的殊胜利益。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坚戒虽然敌获得菩提心之处的上师呢是为大恩的传记，讲这个。所以论党中继续说道，思古寂乡阿底峡准持中观见，荆州大师持魏时中思乡自坚染菩提心以荆州德，古为世中恩追总咒。那么所以阿底峡尊者持的是阴生派的中观见，荆州大师持的是为识当众的真相为识的见解。那么以坚戒来衡量，荆州大师的坚戒呢比阿底峡尊者低啊，因为这个中观阴生派的坚戒远离一切戏论，没有安立的。那么真相为识的坚戒呢是程序依他其实是实有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菩提心啊是依靠荆州大师才生起的，所以呢就是荆州大师成为阿底峡尊者所有上师当中恩德最重的一位上师。这个呢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当年阿底峡尊者提到其他上师名字的时候呢合掌在胸前的，提到荆州大师的名字呢两手合掌在头顶上。那么他的弟子们呢问他为什么先贤上有这样的差别，是上师方面的功德有差别还是恩德有差别。阿底峡尊者他就说，我的上师都是大成就者，功德方面没有差别，但是呢恩德有大小，我相续当中具有烧分菩提心都是依靠荆州上师的恩德才获得，所以对我的恩德极大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这里中高巴大师也是专门讲阿底峡尊者的传记，也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对荆州大师呢非常非常的恭敬，而且呢把荆州大师呢作为上师当中最有恩德的上师，这也是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一种功德，而按理这样的一观点还是这样的。然后又继续说道，若有料接神教恶妖观世传记与导恶妖有打料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对神教的恶妖有所了解的话，你观察这段传记相信会对道的关键得到很深的一种了解，是这样的意思。这一章就讲了第二段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三段呢就是没有法菩提心修布施等不如菩萨心，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党中说，若勤修持生正实行，虽是物牙稍需应时，由此摄持亦能堕入菩萨性书，如无次心终将正包从三千界而为布施，已不能入菩萨自信。那么这里原文上说多如菩萨信数，就是成了菩萨心当中的一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如果尽心修习而呢生气呢真是无为的菩提心，那即使自是不是给乌鸦一口饭，有菩提心摄持也能属于是大乘菩萨心。那么相反来讲，没有菩提心的摄持，纵然把充满三千大界世界的珍宝都拿来这个布施，也不算是大乘菩萨心。然后又继续说道，如此境界乃至智慧修足本尊脉息明点等皆不能如菩萨自性。那么论党中说到如是，如是就是如同上面不是那样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境界乃至智慧是指波罗蜜多乘的七五度，此皆暗身精进禅定智慧。然后修足本尊脉息明点等是指迷尘修持本尊起满明点当的。总而言之，波罗蜜多乘密咒乘的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修心，如果没有以菩提性的摄持，那么都不是成佛的因。比如以前有一位公巴瓦格西，他呢自以为禅定功夫很高， 说他呢可以入定恒常世界，即使别人在他旁边呢敲锣打鼓啊，对他也没有印象。那么中端白格西知道呢，就是说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境界，不居住菩提性的禅定，充其量只是专身无色界的因而已。还有一位救星人呢，一生专门修密集金刚，最终呢获得预留过。后来呢又一位大德知道这件事情呢，很感慨的就是说，这已经很不错了，不然按他的修法决定要下地狱的，是这样的。所以没有菩提心甚至修个密法，对众生做一些就诸法而损害的，那么确确实实就是下地狱的。所以没有菩提心无论是修密法或者是修哪种的法，都得不到成就佛果的质量，是这样的。然后呢在文殊根本序上面还有一个供案，讲到一个修行人凭借自己修成大威德的力量，杀害了很多很多众生，最后堕入地狱，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些公案都可以证明，不发大乘的菩提心，不能修什么高深的法，都不能算是大乘菩萨性，是会沦为消乘的修行，或者世间优楼禅地，甚至有堕落恶趣的危险性。所以说就是我们做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呢，必须要发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呢，做三公下士啊，或者呢做什么其他的种种的这个事业，根本不属于大乘菩萨修行的功德，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讲第四段，以比喻阐明有菩提心少时修法也即速生，没有菩提心呢即使声闻阿罗汉多劫修行也无生进去，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到，犹如是说一朝末年，若持报心未知恶摇，仍经济求力修善心，无生进去，如以顿莲一足草木。那么这个一朝末年就是微了割草，首先要末好练道。那么磨不磨练刀和割草的效果呢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这个练刀磨的锋利再割草是半功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练刀钝即着割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事倍功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呢不着急割草，首先需要努力把练刀磨快，等于古人说的欲成器时先理器器。而且呢放在这里来说，就是菩提心没有达到扼要的时候，即使在多劫当中很努力的修持善法，也没有很大的这个进展。这就像你一把不快的练刀割草一样，是这样讲的。然后又继续说道，若您自心只与扼要一如末年，虽沾不隔思其凤仪，其后一朝虽少世间仍以甚多，一刹那一人数机禁止罪章，积极自良，水尾少山人领正广，珠江尽则人无经故。那么医生呢说，如果能一开始让这个菩提心大到扼要，也就想暂时放下割草折磨练道，让它锋利，然后再割草，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也能割下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蒙利菩提心设置下，短到一个刹那也能快速尽之罪障，积极自量，即使只有微量的散发也能让它增长光大。而且呢那些将要穷尽的善根呢还能变成无有穷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里讲呢菩提心的三种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快速尽之罪障，第二呢快速积极自量，第三呢能让善根增长无尽，是这样的。那么一下呢是校正，第一呢就是菩提心呢快速尽之追障的校正。如心能云，大力聚中额，非达菩提行，玉山何能应。意思呢就是说，具有强大势力的集中恶业，除了圆满的菩提心，其他还有哪种善心能生服他呢？是这样说的。又云，此如借火一刹那，定能召回诸罪恶。那么这个结火呢就是结抹三债先欠的这个时候呢，大火能把初三天以下的七情世界烧成灰烬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菩提心就像结抹火一样威力无比的，决定在一刹那间就能召回因堕落地狱的众多深重的罪恶。 应当搜报的罪业都以菩提心能摧毁的，何况其他的不定业呢？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要知道，在烦恼障、梭子障、业障当中，以菩提心消除的是业障。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是一切三法当中能成就最大福德的最殊胜善法，所以说一旦发起这样大福德的善心，那么相对的肺腑也就会逐渐的减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心呢快速积极质量的校正。那么如新轮校正是这样，又云：若是未除了，诸右经透同，居次利益行，其福且无量。就是静静心里想一下，愿以我的这个头痛啊，除去终生的头痛，那么只有这样利由静的心所产生的福德，尚且不能以数字衡量。然后又说道：狂以处以已，由情无量苦，与为意已所成无量功德，何况是内心有强烈的愿望啊，想要牵住今虚空界当中的每个有情的无量甚是大苦，希望让每位有情都成就无量无边的佛果功德。那么以这样伟大的菩提心，可以积累起无量无边的福德质量，是这样讲的。这是第二个功能。那么第三个功能呢，菩提心呢能让善根增长无尽的质量。所以如新轮教人继续做抉择，又云：依山入八角，圣果即当紧，菩提信殊果，恒无尽增长。那么以上来说，其他不为菩提心摄持的善根，它出生果报的情况就像芭蕉一样，生一次果就会穷尽的。但是呢，以大乘菩提心摄持，善根恒是不会穷尽，而且呢日益增长啊，是这样讲的。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一个大科判。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科判，论当中说到第二如何发生慈心道理分时，以又以何因如何生息而修菩提心次第，三发起自量使一轨受放。初中又善第一个呢就是有三个，就是从思远发心，从思隐发心，从思理发心，这三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从思远发心。从思远发心呢分流段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从思远发心自立论当中说道：初从四缘发心道理者，若见诸佛及诸菩萨难思圣理，或从客心稳入实时，依此发心威廉说诸所修菩提有大威力。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说诸菩提呢就是指诸佛安住菩提的境界，所修菩提呢就是指诸菩萨修行菩提的境界，是这样的。那么整个这一段呢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除发心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果看见诸佛和诸菩萨有不可思议及其奇特稀有的身边威力，或者呢从可心之人那里呢听到这样的事情，见闻之后呢心里这样想：无上菩提呢具有大威德，让安住者和修心者成就如此不可思议的身边威力。那么有这个坚问的力量，得以大菩提呢升起很深的境界，由此呢发起大菩提心，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讲到：随物入此若见若闻，而有听闻一语无伤菩提法章，心解佛旨而发其心。那么第二，除法信愿。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类人虽然没有现见或者呢听人说诸佛菩萨的身边威力，但是呢通过听闻法师宣说，依靠无上菩提微妙真法的菩萨藏教，听了之后呢升起深深的信心。那么由于听闻和身心的力量，对佛的智慧呢产生了信心，为了获得如来的微妙智慧而发菩提心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虽为问法，又见菩萨正法降灭，边作四念而法起心，为念入世正法救助，人灭无量有尽大苦，我为令此菩萨正法救安诸苦，定当发心。那么第三，初法心愿呢，又有一类人呢，虽然没有听过如上的正法，见到一切菩萨将正法快要隐没呢，见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心里想：如果菩萨将正法 能够长久安住在世间，就能灭除无量有情的大痛苦。我应当让菩萨张真法修筑世间，我一定要发菩提心。那么这样由于为护持菩萨张法的力量，得以如来的智慧呢，产生了这个信解，为了获得如来的微妙智慧而发菩提心，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虽为观见正法欲灭，人间恶事上品于此，无惭无愧，既勾前等编作四年，于此事中虽为声闻愿觉菩提能发心者尚殊难得，况以无上菩提发心，我且发心余党岁虚艰难发心而法弃心，恭维示众。那么第四初法心愿呢，还有一类，虽然没有观察看见正法将要的阴谋，但是呢在末法时代见到作恶的众生，深信呢被上品的烦恼恼乱了，有很多愚痴的心，无惭无愧的，有很多嫉妒悭贪，有很多忧苦，有很多处中，有很多烦恼，有很多恶心，很多放逸，有很多懈怠，很多不幸。那么见到这种状况之后呢，心里就想，在无作恶事无量众生被烦恼恼乱的这个世代，能对声闻缘觉菩提发心的人都是很难得的，何况对于无上菩提发心呢，那么我应当发起大菩提心，让无作恶事的无量有情随修我而生起菩提自愿，是这样的。那么由于观见末法世代难得发心的力量，都以这个大菩提呢生起深胜的信戒，由此呢发起大菩提心，是这样来需要知道。然后接下来有说到，发心自离人说欲打菩提发心，古使发心于整菩提。以前呢就是说，发心的道理在瑜伽师地论的文句当中都是说得以大菩提发心，所以是发心祈求真的无上菩提，是这样的。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分别是哪四愿。那么论当中说到，又何愿者，初有见闻习有圣边审习有想念，我当得入此菩提。那么四愿当中第一愿呢，就是见闻习有圣边，也就是说见到或者呢听到佛的习有圣边。那么以这个外愿生起了习有的相，那么他的心里呢常常一念，愿我将来得到这样的无上菩提。然后接下来讲第二愿，第二未从说法师说温佛共德先生进行此语次德法语正信。那么第二愿呢，就是从法师那里听闻了佛陀的功德，首先是升起了清净的信戒，然后呢对佛功德呢发起希求真德的信，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是第三愿，第三未有不忍大乘身脚欠灭于佛妙之法语德性。那么这个第三愿呢，是不忍信大乘身教的慧灭，为了正信佛教，对于如来的妙智呢发起希求真德的性。那么这里继续说到，此中又见身教不灭，则能灭除有情大苦，以远处苦而法弃心。然其发心主要因缘，实有不忍身教轻灭，若不尔者，则以下说以北发心有重复过。那么在第三愿当中呢，说了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不忍身脚毁灭，第二个呢是愚处由亲的痛苦。那么从主要方面应当是指前一者，也就是说不忍身脚毁灭。论当中说，这里因为见到如果身脚不灭亡，那么就能灭除无量众生的大痛苦，心里也想着要牵住众生的痛苦而发大信。但是呢这个发心的主要因缘应当是不忍身脚的灭亡，不然的话呢和下面讲的依靠大悲发心呢有重复的过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接下来讲第四愿，第四又见慈行大力极为细诡，真有次元自说既懂编于佛所法于德性。那么这个第四愿是见到菩提心具有巨大的利益，极为稀有珍贵，那么有这样因缘让他的心呢激动，对于佛陀呢发起希求真德的心， 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四愿每个愿的含义。这一章就讲了第二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三段。第三段呢是金经对于于求菩提安利法性肥酒所谓安利，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到，由此法性由于菩提法与德行而为见离，肥酒所谓而为安利。那么一次呢，以上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四愿法性都只讲到了一个层面，就是通过对于大菩提发起求证的心，这一点来安利菩提心，并没有从所谓的侧面来安利，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得于佛功德修心时不推堕消乘的最大因缘，讲这个。那么一下呢就说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以什么折子在自力方面制作极美为满足的心，第二个呢是需要折子在自力方面制作极美为满足的心。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以什么折子在自力方面制作极美为满足的心。论当中说道，若不与佛功德修心，则与佛为不须正德，不能灭除欲般自力，自为极美为诸自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对佛陀的功德修持信心，那就不会升起希求真的佛过的欲求心，没有这个欲求佛过的心，那就没有办法牵出对于成办自力自作自以极灭就满足的一个心态，是这样的。然后又讲到，若有修行慈悲梦中兼于利他须大菩提欲得佛者，此人则前依利他中之为极美为主自心，不能则前满足自故，有无语法能则彼故。意思呢，如果通过修习慈悲心兼道成满利他，必须要得到大菩提而希求成佛，那么这样能牵出对利他自作自以极美就满足的一个心理，但是呢不能这个折前上面那种对自利执着极美为满足的心，而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能折之他的缘故，这个就是根据，那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所讲的内容我们做个归纳，归纳呢就是一章认定的只有对佛功德修信心，才能折之自利方面以极美为满足的一个心理，也就是从方面来证明，如果没有对佛功德修持信心，那就不会产生为了让自力达到圆满而希求成佛的心，那么这样就不能牵出成办自力以极美为满足的心。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这样断定呢？因为在对佛修心心之外，虽然有其他的修心，但是呢都不是这一个邪字的这个对治法。比如第一个呢，对终生修慈悲，从利他的侧面确确实实能观察到圆满的利他，仅仅获得极灭呢远远不足够的，必须要成佛的，但是呢这种思维呢只是远利他的方面转，见不到自利以极灭不满足这个意义。第二个呢，在修习慈悲之外也没有其他方法能折止这种自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对之自利以极灭为满足的写字，就是对佛功德修心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折子在自力方面制作极灭为满足的心呢，论当中继续讲，由于自力自为极灭为主自心，肥补续则以与孝成微妥圣时，唯有一分端正功德，其自力已不圆满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自力方面制作只以极灭为满足的这个信力，并不是不要折子。为什么呢？因为消乘是解脱的圣智，只有一分端正功德，他所取得的自力并不圆满的缘故，是这样讲的。以下还是进一步做解释，由此虽脱三有率孙，然为解脱极灭率骨，又经劝说圆满自力时佛发生故。而且呢，这个消乘的解脱虽然解脱呢三有的率孙，但是呢没有解脱极灭的率孙，而且呢大乘的经典当中劝说圆满的自力是先前如来发生的缘故，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做个归纳，以上通过三个利诱说明需要折至自力方面以消乘极灭为满足的性。 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消沉寂灭只有一分断正，支离并不圆满的。第二个呢，消沉寂灭呢还有寂灭的率顺。第三个呢，佛在大乘经上面明确的说，圆满的自力为就是佛的化身，并不是消沉寂灭，是这样的。所以论当中继续说，故于佛得精修信仪，则能贯见。通过上面的根据，所以说得于佛的功德修持心性之后呢，就能观察看见，如果要圆满自力，就必须成佛，是这样的意思。狂以利他羁绊自利，若不得佛，以彼不克。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何况利他，也就是成绊自利，要通过利他来让自利达到究竟，不得佛果，也必定无法自现，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利他即成自利，这是一条大规律。比如对他人贡献财物，获得富裕的，对他人说法获得智慧的，对他人安然获得相好的，恭敬他人呢获得尊重的。那么按这样类推，可以从无量个侧面观察到这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利他就是成绊自利的重要途径。那么怎么才能通过这种的利他途径达到最大程度利益自己的呢？比如我们布施众生，那么以说布施众生的数量，说布施的钱财，布施的一乐等方面的因素集聚起来，就能产生一种自利的福德果报。那么要让自利达到究竟，在以上的对境布施五还能布施一乐等的方面，就要达到最圆满，而这只有成佛才能办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要想最大程度的利益自己，就要有最深最广的利他，为了达到这一点，也必须要成佛，是这样的。思维不推孝成最大因缘，意思呢就是说，这样思维就是不推的孝成的最大因缘。意思呢是从自利的角度如是的衡量，就会生气自求无上佛果的一种心，思维到达究竟，就会择自推多孝成，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一般人呢就没有想到大乘佛果的种种殊胜的功德，而且呢自力圆满，真正就是获得佛果才能这个成就的。所以说从各个方面呢思维大乘究竟佛果的功德，这样的话呢不会追求孝成的阿罗汉果。所以这里就是说，这样思维的话就是不推到孝成的最大因缘，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四科判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五科判，也就是说讲第五段，从寺院发心的意闷。论当中说道，由前所说出而发心，成为见说慈悲所因，诸语尽轮一朵尽说，兼佛色身发生功德，因其意得成佛自心，名曰发心。那么这里论当中说到初而发性，初而发性呢就是指从寺院发性的前两种，也就是从听闻佛陀的身变而发性，从听闻法师讲解佛的功德而发性。那么在这两种发性当中，每见到说以慈悲因发菩提心，那么在七的经论当中也有很多地方只说到见到佛陀的色身发生的功德，就因其想获得成佛的于心，把这种情形叫做发心，这是一种情况。又说寺院安立一切有情成佛，一名发心。意思呢就是说，另一方面呢在经论当中也说到，发大寺院把一切天下的有情安立于成佛，这叫做发心。故此二宗虽一一分一因欲入发心自述。那么这里说欲入啊，就是参与啊，或者是加入的意思。那么欲入发心自述呢，意思就是拴到发心里面，完全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故此而众，那么这个此而就是愿菩提功德发去于得自心，以及这个愿众生苦难而发心。所以呢在这两者当中，即使自是一分，亦应当算作是发菩提心。但是呢真正圆满体相的发心是什么样的一种发心呢？下面就讲第六段，人丁真是。所以论当中说到，圆满一切德相发心者，精进利他必须成佛，因其欲得成佛自心，犹非满足。即欲自利一间成佛，必不可少而因欲得。 那么这里说圆满一切得享发性，就是一切体相都圆满不缺的那种大乘发性，就叫圆满一切得享发性。那么所谓圆满得相的发性，如果只是见到要完成利他必须成佛，而因其希求成佛的心，这还不够的，应当是对于自利也见到成佛决定不能少，从这个途径也能引起希求佛果的心。那么以上讲呢，一个方面就是见到不论是利他还是自利都必须成佛，由此呢引起希求菩提的心。那么这个商丘菩提的欲求心啊，是发心的一个德相。然后又说到，由此亦非七色利他，亦须为求利他故。意思呢，而且呢，这也不是舍弃利他，也必须为了利他的缘故。这是发心的第二个德相，希求利众生的这个内容。下面呢，中国佛大师引用弥勒菩萨的教证做证明。仙观庄严论云：发心为利他，与真等菩提。此说双求菩提与利他故。一次呢，在仙观庄严论当中说，发心为了利他，欲求无上真等正觉。那么其中讲了希求菩提和希求利他的两种心，所以呢，真正的发心呢，应当具足两种欲，一个呢希求利他，一个呢就是希求菩提的，必须要具足这两个，是这样的。全真波波罗揭他老人家在《大乘庄严经论》的注释《深层甘露仙》当中也说到，菩提性的体相是缘二众意的四心所，也就是缘我成就无上菩提过位，缘无上菩提而四位，而且呢缘一切众生四位普作利乐，如是具足无上菩提和众生二众意的行与心所相应，就是所谓的发无上菩提心。总而言之，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只求无上菩提的事，并且以发誓而作承诺，这是大乘的这个菩提性的体相，是这样。全真波罗揭在大乘庄严经注释当中做了详细的抉择，这里也就是讲到，所以我们就知道求菩提的目的，然后呢求利益众生的目的，都是呢大乘佛菩萨伟大的心愿以及这个伟大的心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才知道确确实实这个上师道的修法必须以菩提心作为这个根本的基石，菩提心升起才算是大乘修行人的一种身份，没有这个的话呢，那么没有希望如这个上师道，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当家走吧，你当年你别找那半仙将几个难去我弄出这边做人做主什么。